是师父，佛教它的本质，它究竟是什么？它跟其他的宗教或者哲学有什么不同？
佛教，我们从它名词上就能够了解它的意义。这个名词是繁华会议。佛是梵文，教是中国字，所以这个佛教两个字是印度梵文跟中国字合起来的。你先要懂得梵文呢，佛是什么意思？梵文佛陀这个名词现在还存在。并没有失传，像这个外国人翻的音比较正确，布达，而我们中国从前这个佛也念布，这个传久了，大家把这个音呢变恶了，是在古时候这个音就是念布，我们也还是这个元音的布达翻过来的。那么随着中国各个地方的方言呢，所以这个音就差别很大了啊。这个实在讲也关系也不大，最重要的是它的意义。这个字里面的含义是觉悟的意思，是智慧的意思。为什么当时翻经的人不把它的意思翻出来，还要用个翻个佛？好，这翻佛陀啊，佛陀也。这在翻经过去，他们有个规矩，叫翻经体例，有五种不翻，也就是五种翻它的音，不翻它的意思。那么佛陀这个名词。在五种不翻呢，是属于尊重不翻，我们尊重他，所以用音译，不用意译。音译过了之后，再加以解释。但是佛陀里面含的含义的讲的智慧也不是普通的智慧，讲的觉悟也不是我们观念当中那种觉悟，而是智慧呀，是究竟圆满的智慧。我们一般人讲无所不知，是这个意思。这个智慧就不是普通人所有的了，而觉呢是大觉，宇宙人生，过去未来，无所不觉。所以，它的含义是究竟圆满的智慧与觉悟。教是教育，是教学。那么合起来呢，这个佛教两个字就是智慧的教学，智慧的教育，与一般宗教当然扯不上关系。
请示师父，佛法它跟其他宗教跟学士都有不同，那是不是都适合每一个人来学？如果不学，会不会有什么损失？
如果了解这个佛法真正的定义，这个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它是一个追求究竟圆满的 智慧与觉悟，达到这个境界就号称为佛陀。那么由此可知，佛陀就是一个究竟圆满智慧大觉之人这么一个称号啊。世间无论是古人，无论是今人，无论是中国人或是外国人，无论你是信仰什么样的宗教，问问你要不要求智慧，你想不想觉悟？如果你想求智慧想觉悟，那这个都非学不可啊。这个一门学问教学就是目的就在此地啊。所以佛教的教学超越一切界限啊，超越种族，超越各种不同的文化，超越国界，超越宗教啊。正是欧阳靖吾先生在民国早年所说的，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经世所必须啊。人人都有智慧，人人都能觉悟，这个世界就太平了，就不会有任何纷争了，也不会有任何隔阂了，啊，一定是互助合作，啊，稳定的繁荣兴旺，啊，达到这个世界一切众生的共存共荣、互助合作。教学的目标啊，在此地。
这师父换句话讲，就是说，学佛，他也不是在目前社会上各种学科或者是各行各业他们之中有任何隔阂的，每个人都适合去学。那么，他净化他的心，提升道德。那么，请问师父，如果是学佛者，这个每个人学很普遍，那么因为每个人他的善根福德因缘各有不同，那是不是说每个人要选一个适合自己的法门来修，或者说是有没有以目前来讲适合大家都能修的一个法门？
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智慧觉悟它的深度，它的广度都是没有边际的，这是经常常讲无尽无边。那么一切众生确实根性不相同，欲望不一样，有些人得少就满足了，正如同我们在一般学校求学一样，有些人念个初中高中他就觉得够了，他就不想再读了，有些人念到大学拿到学士学位行了，但是还有些人不满足，他要继续去拿硕士拿博士啊。这并不是每一个人的这个根性嗜欲都相同。那么佛的教学实在讲，他绝不勉强任何一个人啊，如同一个学校老师不会勉强学生的啊，学生愿意选什么可惜就让他自己去选择啊，适合他的兴趣 啊，适合他的嗜好，适合他生活环境，啊，就正如同这个大上大学的选科一样。啊，我们现在选科，啊，当然最理想的是随顺他的志愿。如果与志愿不相合的，学的这个东西学习，他就感觉到很苦，啊，兴趣就很低，啊，甚至于为了生活、为了前途所必要，逼不得已而学这个东西，学的时候苦啊，学成之后啊，他过日子也苦，甚至于苦一辈子。这个诸位如果细心观察，这种现象在社会上太多太多了。啊，他学的不是他愿意的，不是他喜欢的，他的工作也不是他喜欢的，但是逼着为了生活、为了养家，非干不可。那这是很痛苦的一桩事情。所以佛法它有大小乘之别，有显密之别，那在我们中国有宗教之别，啊，诸位要听清楚，这个宗教跟世俗这个宗教的文字是一样的，意思不一样。啊，佛门里面讲宗，专指禅宗，禅宗以外的称为教下，啊，它宗教是这个意思。啊，为什么禅称为宗呢？因为禅着重在宗旨，他这个教学方法了，跟教下的方法完全不同。啊，一般教学一定要有教科书，一定要是由浅而深，按部就班。啊，像平常念书，啊，从小学、中学、大学，啊，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循序渐进，这是教。但是禅宗的教学呢，他把这个完全舍弃。禅宗仿佛我们现在讲的天才班，啊，他不需要经过这些次第，啊，天才儿童。是小学、中学、大学都不必念呢，他就可以念研究所，他真有这个能力。所以禅宗的对象呢是上上根人，不是普通人呐，普通人学不了这个法门呐。在过去，就像过去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他说宗门叫一步登天，你有本事，你一步就上天；你没有这个本事，那掉下来就粉身碎骨了，就完了。这个不是普通人能学的，那大多数普通人呢，则从教，教是循序，啊，循序渐进，由浅而深，啊，一定能得利。只要你认真按部就班的学，你学一个阶段得一个阶段的利益，啊，不像这个宗门，你真成就了，你得的利益是圆满的，你不成就了，你什么都得不到。啊，这个教下了，好像爬楼梯啊，你爬上一层呢，那你就高一级啊。但是佛法的教学，刚才说过了，它的宗旨目标是智慧，是觉悟。那么换句话说，智慧觉悟可以应用在这个世间任何一个行业。啊，任何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乃至于任何不同的宗教信仰，只要你有智慧呀，你就高明。啊，你做生意的人有圆满的智慧，在我们佛法里面讲商人菩萨。啊，你是个家庭主妇，你有 真正的智慧，有真正的觉悟，你是主父菩萨，你会把你这个家做成所有家庭的好榜样，你会做得快快乐乐，法喜充满。那无论哪一个行业，只要学了佛了，一定是这个行业顶尖的人物，是这个行业最佳的榜样，这就叫做菩萨。菩萨就是世间一切众生最好的样子啊，他做出来给你看的，把这个智慧觉悟应用在生活上，应用在工作上，应用在处事待人接物上，都表呈现出高度圆满的智慧，这个是佛教育。所以佛教育超越一切界限啊，一切众生说实在讲都应当要学习啊，他对我们的关系比其他教育是密切的多了。
那请示师父，在目前这个时代，也有人参禅，也有人修密，也有学教，学净土。那么以师父的看法哈，就是说，参禅目前来讲能不能明心见性，修密能不能够达到极深成佛，学教呢能不能大开眼界？以目前这个社会的形态来讲。
现代的社会跟过去不一样，不但不一样，实在是有180度的不一样。生活方式不同了，意识形态不同了，文化背景也不同，不是一个地区在变的，整个世界都在变。啊，前几天，好像是上个月吧，张德生居士捡了一个报纸来给我看，我平常不大看报纸。这个报纸里报道是美国前面的三位总统对于现在的局势非常感慨，认为这个政府官员的时候领导人越来越刻薄了。啊，这美国前三个总统都还在世，时间并不算很长啊，可见变化之大，令人感慨不已。古时候风俗淳朴，人心厚道，修学容易，修学没有别的，就是修定，定才能开慧啊，所以佛法这个课程中心就是戒定慧三学啊，戒大家现在一般看到这个字把这个意思想得很仔细，这是错误的啊，都认为讲到戒呢也是五戒十戒，都想到这戒条死板板的戒条，这个错了啊。戒的意思是方法了，合理合情的方法。持戒用现代化来讲就是遵守方法，严格的遵守方法啊，这个叫持戒。唯有守法他才能得定心安理得了。第 定才能开智慧。这个是佛教化一切众生基本的理念。你不守方法，你怎么能成就？不可能成就的。成就的标准，这个不是世间学术他们的范围，不是他们的范围。世间学术的范围是半世间现前世的，顶多是考虑到未来，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五十年之后、百年之后，顶多是想到这个。而佛法它的修学的范围也不一样，他是讲怎么样能够了生死，这个事情大了，世间人没想到这个事情啊。世间有不少的宗教家发现到啊，确实有轮回存在啊。古代印度这些宗教家那不必说了，他们对这个事情真是了如指掌，太清楚了。在我们中国儒家道家有这个思想，知道有轮回这桩事情，说的没有印度人讲的那么多，没有印度人讲的那么详细。近代在美国在加拿大有一些基督教的信徒相信轮回，我们在这个报纸啊杂志里面看到，他们肯定承认有轮回的事实。那么换一句话说，如何能超越轮回？这在佛法里面呢，讲成就啊，才算是真正的成就。如果你不能超越轮回，就不算成就。虽然修学佛法了，你没有结果。超越轮回才是个结果。这个结果佛讲了，这是小果，不是大的结果，小的结果，总算是有了结果了，超越六道轮回了。六道轮回怎么形成的？佛在这些经论里面讲得很清楚。华严经讲的真是简单明了。经上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就把这些现象呢都说清楚了。六道轮回怎么来的呢？妄想分别执着来的。你只要有这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就变现出六道轮回。特别是执着，我执，起心动念就有我，我就自私自利，我就损人利己，他天天有这些念头，这个是贪嗔痴慢的根，这是烦恼的本。那么现在你参禅也好，你学密也好，你学教也好，你能不能把这个烦恼断掉？当然个人根性不相同，有人根性很利的，用这些方法确确实实能把自己烦恼断掉了，分别断掉了，执着断掉了，妄想断掉了，那他成就了。在从前真的有这样的人。可是在今天难喽。 今天我们这个烦恼习气啊，比古人不晓得超过千万倍呀。古人得一点饮食，得一件衣服，他就很满足了，知足常乐啊。现在人心不知足啊，你这些法门对他有什么用处呢？啊，所以这个自己要试验。我用参禅的方法，我用持咒的方法，我用言教的方法，看看能不能把我的贪心断掉，把我的愚痴断掉，把我的嗔恚嫉妒断掉。果然有效，那你修这个法门就有用处啊！可是你要知道，要断得彻底，要断得究竟，你才能出得了三界。勉强把它扶住，那个不行。你烦恼扶住了，现在心好像是清净的，并没有，并没有这个断根。啊，这个境界现前的时候，还会起心动念，那这没用处。啊，真正见思烦恼断尽了，行。那么由此可知，现在我们的心妄念太大太多了，太严重了，外面呢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的诱惑，这个诱惑力量啊，比过去啊也加强了千百倍啊，从前没有这么多的诱惑，这现在还得了吗？啊，以我们这个年龄来说，我们小的时候，啊，六十几年前，那个时候，我们生长在农村，农村里头什么都没有啊，小朋友天天玩耍，跟大自然为伍。能够保持天真呢，十二岁了都不懂事啊，真叫天真烂漫呢，这是幸福的童年呢，没有烦恼，没有忧虑，每天除了读书就是去玩呢，而玩都是游山玩水呀，那跟自然为伍。现在的儿童我们看看可怜呐，一出生呢，两个眼睛就瞪着电视，那个头脑里都乱七八糟，什么妄想都有啊，不到一岁呀，他就能察言观色，就能看大人的脸色，那自己怎么应付，这不累死人啊。我们还能享受十几年这个天真的童年呢，看看现在的儿童多可怜啊！这才晓得现在人的烦恼妄想多啊，从小就被这些五欲六尘污染了，严重的污染。佛家这些法门虽然好，对他了，也无可奈何，失了效了。啊，你是医生呢，你懂得这个道理。这个病人害的那个病呢，太重了，这个医药给他没用了，失效了。啊，那么现在这个净土法门呢，还有救。啊，为什么都有救呢？净土法门靠佛力，不是靠自力，所以这个法门讲待业往生的，你自己不必断烦恼，你只要能把烦恼扶住，就收到效果了。啊，烦恼没断，确实有，我不让它发作， 这个能力我们很能做到，把它控制住，不让它发作，然后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净宗法门的殊胜就殊胜在此地，没有别的。所以这个法门能度一切业障习气深重的苦难众生，其他法门呢度不了的，好比药物一样，其他的这个药物治不了的病，这个法门能治，叫待业往生。可是这个法门呢，它的条件坚决地相信，决定不能怀疑。这个方法简单容易，死心塌地认真去修学，这经上讲得很明白。最主要的条件，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就能成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这个是得到的果报了。这个果不是小果，是大果。比那个阿罗汉呢，这个断烦恼，了生死出三界，那个果报殊胜的太多太多了。所以这个法门，佛在一切经里面都赞叹。释迦牟尼佛要告诉我们，十方一切诸佛都赞叹这个法门。可见这个法门不是偶然的，真正能够利益现代众生。所以我们自己要认真反省，想想自己有没有能力断烦恼。如果没有能力断烦恼呢，那就应该选择这个法门。我们依靠阿弥陀佛本愿威神这个力量，决定得生净土。而且这个近代修学这个法门，依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往生的很多。这是真正由事实证明给我们看了，如果我们再不相信，那这个机会当面错过实在是太可惜了。
那时候像这个大基经啊，佛陀他就亲口说，他说末法时代亿万人修行很易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那这样子佛陀他是说的是实在话了，
对，
不是方便说。
对对，大基经上所讲的这个末法时期就是现代。换一句话说，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对于现代社会这个状况他了如指掌啊，他清清楚楚啊，知道所有的法门现代人都没有能力修学，没有那个根性的。你比如讲到密宗，黄念祖居士是学密的，李炳南老居士也学过8年密，但是自己依照这个法门都不能成就，所以最后还是念佛求生净土，还是用这个法门成就的。而黄老居士的时候晚年说得更好，你看他在《过想集》里面那些文章，多半都是答复学密人的这些通信，他都劝那些学密人要受持无量寿经，要受持弥陀经要解，要受持普贤行愿品，他叫他要加要学密法里头 要加持这三部经，要发愿求生净土啊。他老人家说这个话的用意啊，就跟古大的永明禅师那个意思相仿佛。你看永明劝那些参禅的人，告诉他有禅有净土啊，犹如戴觉壶啊，为什么不直接叫他把禅放下专修净土呢？那个人不甘心呢，不能接受啊。啊，对于这些不能接受、不甘心、不情愿的人，说禅好啊，如果再加上净土，哦，更好了。哎，其实很简单，我们在旁边冷眼旁观，看得很清楚，禅是绝对不能成功。啊，叫你学一点密呀，啊，这个学一点静啊，静还真能帮助你。这是大慈悲心的，不得已委曲婉转的。善巧方便的教法啊，这个黄年老也是这个做法了。我在北京跟他见面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是中国大陆这40年来学密成就的，他知道的只有6个人，你说多难啊！学密的人何止千万呢？就6个人成就了，而修净土念佛往生的不计其数啊！这个不是很显然的事实摆在面前吗？我们要看清楚，要能体会得到。但是念佛为什么不能人人都能往生呢？为什么不能万修万人去呢？这个法门老实说确实是万人万修去，万人去的，而是修学的人不如法了，把这个法门理论方法境界没搞清楚。我听说你阿弥陀佛好，天天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但是他的心啊，就是他的想法看法做法跟阿弥陀佛并不相应，所以虽念佛也不能完成。净宗法门里面我想大家都知道啊，一句口头禅呐，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虽然念念的不相应，这个不能成就啊。怎么叫相应呢？我在讲席里面讲的太多太多了啊，就最粗显的事实而论，你念无量寿经，你的起心动念，你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想法，要把无量寿经所讲的话通通做到就相应。你没有做到那怎么叫相应呢？做到叫相应。所以经啊要细读啊，要深思啊，你通通做到了，说老实话你就是阿弥陀佛了吧。我过去讲经讲这个三杯九品，我的讲法呢跟古大德的讲法不一样，那个人有个人道理，只要说得出一番道理说那就行了嘛，佛法没定法可说啊。我讲这个三杯九品啊，就像我刚才讲的无量寿经里面所讲的 理论、方法、境界，你要能够百分之百的做到，你就是上上品往生。如果你能做到百分之九十，还有百分之十做不到，那你就是上品中生。假如你能做到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二十做不到，你就上品下生。那么以此递减，减到下品下生，要做到两成啊，要做到十分之二啊，啊，十分之八你做不到，你能做到十分之二啊，你是下品下生啊。如果是百分之二十都做不到，没份了。这一生虽念佛，往生没指望了。我用这个方法，大家听了也容易懂，也很踏实。学佛，心要像佛，愿要像佛，行为要像佛，这才叫学佛。不是说口头上念佛了一样都不像，那个没用处的。
请示师父，在现在这个末法时期，是出家修好还是在家修好？那么如果说真正出了家，应该做些什么事，他的工作使命是什么？请师父开示。
论道修学成就，在家出家毫无分别。你看看《华严经》五十三参，五十三位菩萨都不是普通菩萨，叫化身大师。所谓化身大师，他不但超越六道，他也超越十法界了。他证得的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里面这一些大菩萨，事先给我们看的各行各业男女老少，皆是化身大师，皆是诸佛如来，童男童女，甚至于包括外道，外道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其他的宗教家，都是佛菩萨的化身，都是佛菩萨，哪有差别呢？那么由此可知，出家的为什么要出家呢？出家也就是世间所有的行业，我选在这个行业吧。这是一个行业吗？实在讲，出家这在家，那是你的念头吗？你对这个世间贪着，那就是世间法吗？你对这个世间真能放得下，毫无贪着，那就是出世间吗？这世间出世间不在这个形式吗？那在家人也是出，也是出，真正出家人吗？这个四种出家讲得很清楚嘛，心出身不出，这是在家出家。那你要是视线出家了，身出心不出，你没有出家了，你哪里是出家人啊？选择这个行业就是续佛慧命，弘法利生。如果不能做续佛慧命弘法利生，你最好就不要选这个行业，选这个行业就是罪过啊！你选择这个行业，这个行业的时候你做不好，你为什么要做它啊？所以这个出家人，我也常讲，这一个道场出家是三种人啊，三种人是平等的，没有哪个高哪个低啊！如果有高低，你就起分别、起妄想、起执着了，你就错了 三种人是平等的。第一种讲经说法啊，因为佛法是教学，是教育，是师道啊，你要教化众生，那么你一定有这个里头有教员专门担任呢讲经说法的啊。第二种呢是领导大家修学的啊，怎么样做早晚课诵啊，我们这个敬宗的时候怎么样念佛啊，个人怎么修法，大众在一起我们如何共修，这些规矩仪式你一定要熟悉啊，临众修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功课啊，讲经说法是解门啊，让他明了，临众修行是行门啊，帮助他如何把这种修持的功夫应用在生活上啊，用在工作上，用在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上啊，这是临众修行的。那么第三种人的时候呢，我们讲内护啊，就是负责行政工作、事务工作的啊，这个不能没有啊。没有的时候，那你这个你这些事情谁做？那杂物事情谁做？这是内护啊！啊，三种人合作，三种人平等，这个道场就会兴旺啊！这个道场是如法的道场。对这个社会才有贡献啊，才能真正做到续佛慧命弘法利生啊。所以我出家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我们在道场里面讨一份什么样的工作来做，我一定尽心尽力把这个工作做好做圆满。
师父，那这样在家人能不能来做弘法利生的工作？
可以，你看看华严经不就明白了吗？华严经里面53位善知识个个都弘法利生，个个都讲经说法啊，都教导善财童子，善财童子是代表学佛的人，修学大乘的人啊，53位善知识以出家人身份出现的只有5个人啊，其余通通都是在家人啊。而讲经说法，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维摩居士也讲经说法吧，而释迦牟尼佛的学生，这出家的学生啊，目犍连、舍利弗、须菩提这些大阿罗汉去听维摩居士讲经，也要顶礼三拜，又绕三匝。那个礼戒规矩跟见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啊，说明了佛法是师道，尊师重道啊。他讲经说法，他就是老师。我虽然出家，还是学生，学生对老师一定要尊敬，一定要遵守礼节，没有例外的啊。现在出家人说实在话不懂这个道理，以为一出家一剃头一穿上这个衣服哦，就比什么人都高了，这是错误啊。其实在学问上、德行上、修养上，有很多在家居士超过我们了，我们自以为是出家人，不肯向他学习，以为好像低了自己的身份，错了啊，大错特错啊！我在台中求学， 李炳南老居士是在家人的啊，我以后出家的时候到他那里去求学，他讲经说法我们还是要拜啊，我们不能不懂规矩啊，别人不懂我们懂的啊，别人要说我们不对，那我们怎么会不对啊？世尊在世的时候，那目犍连舍利弗他们去听维摩居士说法，那顶礼三拜又绕三匝，那错了，他没错，我就是没做错啊。尊师重道啊，这是私道，私道里头没有在家出家的这个说法啊，所以佛门里面称呼啊，和尚法师不一定是出家人啊，在家人都称，唯有比丘、比丘尼啊、沙弥、沙弥尼，这一定是出家人啊。和尚是清教司啊，不一定是出家人的啊，法师是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可以做世间人的榜样，可以做世间人的老师，也不一定是出家人啊。所以和尚、法师在家、出家都可以称呼啊。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教学那么多年，有人送他的一些字画，上面就提着血炉大和尚，人家看到他没有出家怎么大和尚呢啊，那你是不懂啊，你要真正懂得的你就晓得在家人可以称大和尚
那时候。这样子我们以现在的目前社会情况来讲，拜佛跟拜法师、拜出家的法师，这个礼节上要不要完全跟古代一样，还是必须随顺现在的礼节？
如果要是照着这个佛法原理原则，一定要讲求现代化，因为你度的是现代人。但是拜佛啊、拜菩萨这个形象，我们用古时候这方法啊，五体投地顶礼。而拜法师呢，我们最好用问讯啊，最恭敬的，那现在最近最恭敬的礼三鞠躬嘛，我们三问讯嘛，这就是最恭敬了嘛，不比这趴在地上拜。这个我的看法是这样，因为我们怕借佛这个学佛，一见到法师趴在地上拜呀、产生很大的障碍。一般学佛的人看到，哦哟，这样子，不学了啊，尤其是外国人，一看到你们见到法师顶礼，他掉头就去了啊。如果我们改用现代的礼节，后掌一问讯，他能接受啊，你可以接引他来学佛。你说一些见到法师一定要磕头，他不干了。你说这种方法的时候，拒绝多少人入佛门的机缘啊。所以佛法在现代是要度现代人的，不是度古人的，是要叫现代人开智慧的，不是叫他学做古人的，不叫他走回头路的。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所以道场的建筑要现代化啊，这些仪规也要现代化啊。我这个扩诵本我是改了一小部分啊，也有人议论的啊，我没有守古人的规矩啊，古人那他过世了，过时了。你说这个早晚课、楞严咒、摄小咒，几个人的利益？晚课这个大忏悔文每天照念，得不到利益了。 啊，我把早课这个念诵改成无量寿经四十八愿，啊，让大家每天念，念的是以阿弥陀佛的本愿把自己的愿心发出来，目标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这不就相应了吗？晚课我选择的是32品到37品，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五戒十善呢，讲得很清楚啊，就是教给我们反省的，我们这一天做的事情哪些事情做错了，要改过，这叫持戒念佛了，断恶修善，改过自新，这个真有利益了。啊，所以读经重要是要解义，不解义不等于白念了，意思明白之后要照做，做不到也等于零，也没有用处啊。所以这个扩诵早扩的目的是提醒自己，今天一天你的思想言语造作不要忘了佛的教训，早晨提醒你，晚课是反省的，我这一天有没有做到啊，做到哪些，还有哪些没做到啊，啊，有没有犯过失，晚上是反省的，检点的，这样早晚课就有很大的利益啊，所以不能落在形式上，一定要有实质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仪规也是要依据时代，依据现前大众的需要做必要的修订啊，跟世间法律一样，你看现在法律经过个两三年就要讨论要修订过一次，为什么？旧的不适用，不适合现代这个时代啊。我们佛法里头精神不能变啊，但是啊，这些这个做法的是也要随着时代不断来检讨，不断的来修正啊，使这些仪规呀跟我们的生活能配合，我们做起来很方便啊，很欢喜，很自在，这就对了啊。所以三重经宗学院同修们学佛，他们就正确啊，他是有步骤的，有次第的，有程序的。他们修学下手3年学了凡四训啊，用3年的时间来读诵，来研究讨论，然后完全实行啊，先做好人呐啊，以了凡四训做标准，完全把它做到啊，这是第一个阶段。再进入第二个阶段，学什么？学看破放下啊，所以第二个阶段呢，他们就研究《金刚经》啊，用我那个《金刚经》的一套录音带啊，书还没出来，我们尽可能把这个书啊，赶快把它印出来啊。那么第三个阶段呢，是以《无量寿经》专修净土，这个对呀，他们今天有成就、有效果，就是他有方向。有目标，有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向上提升，做得非常踏实，真正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个社会的好榜样啊！他们100多个人就像53餐一样啊，身份不同啊，生活方式不同啊，职业不同啊，啊，但是 任何一个行业里面，他们都是好人，他们都是表率。我们苦口婆心讲了多少年呢？所以昨天我非常欢喜，哎，看到有人照做了。
请问师父，这个现在目前呢，很多学佛人都有一个迷惑，是学佛是不是必须一定要吃素？吃素是不是就表示说一定能学成？吃素就学不成？
这个没有这个说法啊。这个吃素不吃素，实在讲无关紧要啊。学佛实在讲呢，这是不管哪一个法门，最重要的就是清净平等觉啊。这个清净平等觉就是三宝啊。你一入佛门不是要求三皈依吗？三皈依三宝是不管是哪个宗派哪一个法门修学的总纲领总原则啊。佛就是觉悟啊，法就是平等啊，僧宝呢就是清净啊，也是戒定慧三学啊。慧觉就是慧啊，平等是定，清净是戒啊。但是素食啊，特别是中年以上，对身体健康决定有好处啊。所以你如果为了健康长寿啊，选择素食是最聪明的做法。现在很多外国人吃长素啊，他也不是学佛的，他不懂佛法啊。为什么呢？为了身体健康。好，时间到了啊，
谢谢。